弟兄姐妹平安。你们最后一排听得到吗？可以啊。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于约的题目。你知道这个约对现代人啊，这个定义啊，大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先尝试用圣经的话来跟这个约下一个定义。神跟人立的约这个字啊，其实英文是叫 covenant， 又叫盟约。圣经里面定义是这样的啊，他说神向人做出庄严的承诺，并且用誓言向人来保证盟约一定会实现。所以我想问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跟这个盟约是息息相关的？你们可以参与一下吗？有什么样的事情跟盟约是息息相关的？有人讲婚约，对，我非常同意。那婚约其实特别是在婚礼当中，新人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向另外一边所做的宣言是最好的盟约的誓言。这个誓言大概是这样的啊。我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可以吗？我今天在神在人的面前，非常庄重的向你做出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或是疾病，我都会永远爱你，而且我将永远对你保持忠贞，直到地老天荒。你们觉得美吗？觉得美的举下手好不好？你知道今年我们五月份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到圣地旅游，赖若翰牧师带领我们这个十几对的夫妻跑到主耶稣在迦拿婚宴水变酒的地方重新立约，真的很美。这个结婚很多年的这些老夫老妻头发都已经发白了，他们在这个很美的地方读出了上面那一段非常庄严但是又非常美的一段宣言。这些头发发白的老夫老妻都老泪纵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很美。我想问大家，美在哪里啊？美在哪里？美就美在，这是一个给您刚刚讲了，就是它是一个无私的、一个庄严的承诺，它是一种爱的宣言。所以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盟约都很美。那人跟神，特别神跟人之间所立的约就更美，所以今天我有这个感动跟大家来分享更美的约。我们来打开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话，请大家看投影，我们用七声朗诵的方式来把这段经文一起来读一遍，好吗？我们从第六节，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的第六节一直读到13节，用齐声朗诵的方式来读一遍这段圣经。来，我们一起来。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和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乖乖无有。好，我们一起低头到神面前来仰望主。天父，我们谢谢你的奇妙的恩惠，主啊，因为你把这个最美的约放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奥秘，也是你做事的智慧。求今天你真的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讲这个非常大的题目的时候，求主你赐下足够的恩膏，让我们听的人和讲的都能够蒙受益处。主啊，与我们下面那段时间同在，帮助我们进入真理，因为真理可以让我们得释放的自由。谢谢主，求你恩待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段圣经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我先来花点时间来讲这个约是一个有瑕疵的情约从第六节到第九节。然后呢，我就开始进入到更美的新约从第十到十三节。然后最后我想尝试跟大家来分享如何活出这个新约可能要跳到其他的经文，像约翰一书。那在进入到信息之前呢，我想稍微介绍一下希伯来书的写作背景。你知道希伯来书它是写给一群犹太裔的基督徒来看的，因为这些犹太裔的基督徒他们正处在一个信仰的危险的边缘，因为当时的基督信仰是一个非法的宗教信仰。那他们如果这些犹太裔基督徒只要能够放弃基督信仰，回到合法的犹太裔的宗教，犹太宗教，那他们就可以免受一切的遭害。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就竭尽全力的劝勉这些基督徒，犹太基督徒他们一定要坚持道德，依靠信心，千万不要走回头路一定要靠着信心来坚持道德。那这一段的圣经是专门讲这个新约来超越旧约的一个比较，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有瑕疵的前约这段经文是这样讲的哈，请通通把这个经文打到七到九节。他说：“那前约若是没有瑕疵，就无处的寻求后约了，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我在想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为什么在讲进入到更美的新约之前他先来讲一个有瑕疵的前约呢这让我想到你知道中国有一句话讲我来考考大家的成语，这个不怕不识货，下一句是什么不怕就怕什么，对，就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知道这个好的东西跟这个次好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好的东西会怎么样，会更加的突出，对吧？那如果大家有买钻石戒指的戒指这个经历的时候，如果到珠宝店，你会发现这个老板他在展示他的这个钻石戒指的时候他会先拿出一块黑色的绒布，然后呢把这个闪闪发亮的钻石戒指往那方面一放，客人很自然的就看出这个钻石戒指的什么闪亮和美丽我们要记住，其实前约不是没有荣美，前约是有荣光的，但是呢这个前约呢在后约就是新约的衬托下呢，它就有点黯然失色了。所以我猜想就是这个作者他在进入到更美的新约之前，他先来描述一下这个约前约究竟有什么瑕疵地方。那这段经文其实讲得很清楚， 他说这个签约的瑕疵不在于约的本身，签约本身是没有瑕疵的，瑕疵在于哪里？瑕疵在于我们这些人的身上。那究竟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样的瑕疵呢？保罗在罗马书他是有一些经文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在八章第四节，他说律法因为人的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律法因为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所以这个前约根据出埃及经文我们知道它是神在出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摩西之约。那前约所定规的这个律法有613条啊，非常的繁琐。所以问题不在于约本身，而在于人的身上。人因为肉体的软弱而不能够使这个约完全的被守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可能会觉得会有一些关联性。你知道今年我们家一家人到夏威夷去游玩，夏威夷有个地方叫做 Big Island， 然后 Big Island 上面呢有一个沙滩很出名的，叫做 Green Sand Beach。我问大家，你们去过这个 Green Sand Beach？ 你举下手。啊，你们都没去过。啊，这边有没有人去过这个 Green Sand Beach？ 有吗？啊，那我讲完道以后，麻烦你来找我，我给你好好介绍一下。你看这个 Green Sand Beach 有一条这个沙滩路是出了名的非常难开的路。为什么？因为那条路上呢有很多很尖锐的这个火山岩石，听说一般的车开到里面去以后就开不出来了，是一条不归路。所以我们在去之前呢做了很多的准备，租了一辆这个底盘最高的这个吉普车的四轮驱动，然后我们就到那边，到那边一看，发现实际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更糟糕，我到那里一看就傻眼，这一条2英里的这个 Green Sand Beach 的沙滩路，路上的这个岩石，每一块石头都像刀一样的尖锐，有三个问题。第二个呢，这个路上有很多的深坑，有些深坑可能超过大概半米，甚至1米深，最要命的是呢，这个沙滩上面这样的路呢，大概有3到4条。我没有路标的，其中有一些路呢是开不出来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就傻眼了。可是孩子们就很兴奋，大家就说：“哎呀，太棒了！”他说：“我们终于可以坐这个过山车了。”但是我心里很发毛，因为我车上坐着别人家的孩子，所以当我硬着头皮开上了这一条所谓的不归路的时候呢，我这个车开得有点颠三倒四的。到了开了100米的时候，我就决定放弃了。我说：“同志们，全体下车。”那孩子们就不是很情愿，他说：“我们租这么好车，为什么这个人下车这么棒？”我说：“这个太危险了，这里翻车的话就回不去了。”所以大家很不情愿，就在我的命令下就下车，然后走了大概1.5英里的岩石路，路上的风沙很多，风也很多。可是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老美开着同样的这个吉普车在那里狂奔，然后大家非常的开心。那些小孩子看到以后，他说：“你看别人开得这么开心，那我们租了这么好的一辆车，你居然没有办法享受。”他说：“就是因为你这个司机实在是太软弱了，太无能了。”你看到了没有？这个工具不是问题。我有最好的工具，但是我不一定能够开到那个终点。所以神颁布这个律法给我们，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工具。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靠这个律法书走到这个终点。问题不在于这个律法的本身。你要知道，全能全善的神，他颁布的这个律法不会没有好的用意的。问题就出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我想这个是作者指出的这个重点。问题不在于律法本身，不在于约的本身，而在于我们身上。可是这里可能大家会产生一个问题，那既然 这个约是在神的眼中虽然是有荣美的，但是是不完美的。但是为什么神仍然还要颁布一个不完美的约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书，他有一句话啊，我想他是解释了这个问题啊。那大家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3-24节，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只等到那因信称义的道理来到，引到基督面前，可以因信称义。所以律法不是不好啊。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有好几处经文，他说律法是良善的啊，律法是属灵的，律法是好。但是律法的功用呢，其实是一个显明的作用，显明什么呢？显明两样事情。第一个，显明神他的旨意和他对我们的要求；第二个，也显明我们人的无能和软弱，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我在想，这位神真的是很有智慧，而且相当的有耐心。他花了2000年的时间来预备人心，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但是人呢也是够顽固，也花了2000年的时间才学会一个道理，就是人靠着自己行律法是行不通的。我想这个作者在预备我们进入到更美的新约。好，我们来看这个新约究竟美在哪里。我们讲第二点，更美的新约。在8章10-12节经文我就不念了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来思想这个新约究竟美在哪里。第一个就是内在的10节，第二呢亲密的11节，第三个赦罪的12节。我想来分享一下这三点。第一个内在的10节，经文是这样讲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们知道新约和旧约最大的区别就是旧约是刻在外面的一个律法规条，而新约是刻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律法。那这个新约究竟是什么呢我喜欢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第2节他用了一个词，他说那是生命圣灵的律。那个英文呢是比较直白一点，他就很简单，他说 The law of the spirit 是单数。而这个两个，我在想，就是这个外在的这个律法和内在的律法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这个不同还是蛮大的。我给大家尝试来分享一下。你知道人在堕落以后的人，他们很难，就是外在的这个规条不能够让人的心变得更软，有时候恰恰相反，反而会让人的心变得更加的这个固执，会变得更加的顽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如果你叫一个人不要去做一件事情，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是提醒他，甚至是鼓励他，或者是你可以说刺激他去做那件事情。我小时候比较顽皮跟我现在不太一样。你知道我小时候坐公车的时候呢，我就喜欢拿着弹弓往外面打麻雀。后来有一次不小心麻雀没有打到，结果把这个公共汽车的车窗给打坏了。回到家以后呢，我爸爸很生气，就要罚我跪。他很生气说你给我跪下。我当时站那里不动，他说你听到了吗？你给我跪下。我还是没有动静。后来他就进屋拿了一个东西出来，我一看那东西，我就咚就跪下来了。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外面的我是跪下的，可是里面的我呢还是站着。外面的我是跪下的，里面我是站着。大人其实小孩子是这样，大人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很搞笑，我说你们台湾来的搞笑知道很好玩， 那他在期末考之前呢，他把自己关在这个宿舍里面复习功课，然后他就在门口上贴了一个字条，他说我正在复习期末考，请大家不要打搅，就把门咚就关上了。你猜发生什么事情啊？结果每一个人路过那个门口都去敲一下这个门，然后呢等到那个人打开门来看的时候，大家就哄堂大笑。你看这就是人的这个罪性，你叫他不要去敲门打搅他，他就偏偏来敲门打搅他。其实这个印证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节所说的一句话，他说这个律法是惹动我们里面的恶运。叫他那句话讲得很到肉，就讲的是这个。所以外在的律法其实不能够让我们改变，但是内在的律法刻在我们心里面的律法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很大的不同。因为当律法刻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很柔软，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想要去遵行的这种倾向，而且会有足够的动力。我举个例子这个有一个慕道友他是一个很喜欢抽烟的，我们都说他叫烟瘾子。你们知道什么叫烟瘾子吗？就是非常喜欢抽烟的一个人。然后他到教会来慕道，然后他就读圣经。他有一个问题很困扰他，他说请问一个抽烟的人会不会下地狱其实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后来他信了主以后，别人发现了他很快就把这个抽烟的习惯给戒了。别人就很奇怪，就问他你是怎么戒掉的？他说我以前信主之前读圣经，从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都没有讲到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不过我信了主之后呢，他说我开始明白一点，他说抽烟是不会让人下地狱的，不过呢人抽了烟以后身上的那股味道呢就好像刚从地狱里回来一样，所以呢我不是很喜欢那股味道，所以我就决定这个要戒烟。你知道这个他这个领悟不是人教他的，这个是新约里面的新约对他的这种启发这种悟性这个是新约很独特的内在的教导。好，那这个是内在第二点我分享这个亲密。这个经文的十一节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新约第二个很美的地方就是这位神改变我们的生命呢，他不是用外在的知识他是个人的很亲密的他是用一种亲密的关系来管理我们的生命那当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呢，我们对主的这种心意就会了解得更加的准确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刚结婚的时候因为对太太不是很了解，所以有时候我就会犯一些错误而且有时候踩了地雷还不知道究竟是哪里犯了错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搞清楚我结婚20年之后呢稍微有一点进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次我要星期六出去这个参加培训，可是前天晚上我忘记告诉我的太太，然后我就出门了，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好奇就拿出我的手机，然后想看看我太太在什么地方。你们有没有用过一个 APP 叫做 Find Friends？ 用过的话你举下手有这边苹果的好几个都有都是苹果公司的，其实是苹果。这边有没有Find Friends 有吗？都有，这边有没有？ 你们都不跟自己的太太或者先生互联的。那天中午呢，我就好奇打开这个 APP， 我想看看我太太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比较关心她。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原来互联好的这个太太的这个 location 啊没有了。我当时看一直很奇怪，怎么会没有了？那这个没有了，这个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被人删掉了。我说被谁删掉了呢？我当时一想，哎呀，我说忽然间我就醒悟过来。你知道我太太真的很有智慧，她用一种非常温柔而且非常委婉的方式提醒我，她说你下次出门前啊，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 location， 不然的话呢，你就不知道我的 location。 所以我觉得我太太真的是这个天才，很有智慧。那当时我回家以后，晚上马上跟他道歉，哎，他有点 surprise， 说你怎么知道？所以我们跟配偶之间结婚很多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会产生一种默契，有一种水到渠成的一种感觉，不用讲，就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踩了地雷，犯了错。那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一样，当我们跟主的关系非常亲密的时候，我们在某一些事情踩了地雷，得罪了神，我们不用别人来提醒，我们自己就知道究竟哪里犯了错，我们就祷告跟他认罪，跟他悔改。第三点啊，我来讲一下这个关于赦罪，这个在第十一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新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神会因为耶稣的血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没有提到耶稣的血。在马太福音的26章28节，有一节经文很重要。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这位全能的神，他怎么可能来忘记我们身上所犯的罪呢？原因很简单，当他一看到主耶稣他身上流出的宝血，他就可以有能力来忘记我们的罪。我们知道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他也有事情他可能是做不到的。那记住我们的罪孽他做不到，当我们向他求饶恕的时候，他就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第9、第10节，赦罪的确据。神是信实，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些经文帮助我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你知道，在很多年前，我在国内上班的时候，这公司有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外派的机会，可以派到美国来工作，所以我就去申请，可是我的主管 VP 呢，他不同意，他要把我派到日本。那我对日本，我不是很喜欢日本，因为语言的问题，所以呢，我就那段时间我年轻气盛啊，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处理的不是特别的好，我就去跟公司强烈的要求我要去美国，后来公司就同意我来美国。但是呢，这件事情却让我这个 VP 主管内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后来我就来到了美国，这位 VP 主管后来也来到了美国，所以我常常为这个事情心里面有这个内疚感啊，这个良心有时候不安，当然在睡到半夜的时候想起这件事，心里面就很难过。所以呢，我就想找机会当面找这个主管向他道歉。那知道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有时候会有一些大型的这个 conference， 这些科技会议，我每次碰到他，我都去主动跟他打招呼。当我把手伸出去的时候，他每一次都好像没有看到我的手，眼睛就看另外一边，每次都这样子。后来有一次，我鼓起勇气打电话到他家里面， 我就跟他说，啊，真的对不起。可是电话的那一边呢，永远是一片寂寞，沉默，没有声音的。后来我信了主，信了主以后，我读到这些经文，哎呀，我说这些经文真好，耶稣的血有足够的功效，我就心里就在平衡。我说主耶稣都已经饶恕我了，他已经接纳我了。我说那个人他没有接纳我 ，It's OK， 所以我心里的这个不安，就慢慢的就可以放下来。所以我知道在那件事情上，我亲身体验到耶稣的血有足够的功效，新约非常的有效，它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哦，我分享完了这个新约的美，你们觉得新约美吗？啊，美人你举下手，啊，更美更美的约啊，大家都觉得挺美。但是美是美啊，怎么活出来呢？啊，这个是一个啊，我觉得第三点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挑战，怎么活出来？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它没有太多的资讯，我想跳出这段经文，很抱歉，要跳到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二章27节，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约翰一书的第二章27节。这些经文其实教导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写的新约。所以老约翰他就教导我说，我们在新约里面生活，我们就要学习依靠圣灵的帮助来顺服这个里面的这个约，这个新约 ，the Lord of the Spirit， 是一个单数，是一个 principle。那很多人就会问，这个很有点抽象啊。我知道我里面是有一个宝贝，可是我怎么把它活出来？怎么把它活出来？所以这一点呢，我有一些的思想，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两点啊。我想这个可能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看。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目前在今生这个阶段呢，还只是一个半成品，我们只能浅尝新约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既然是一个半成品了，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有很严重的属灵健忘症啊。我需要解释一下，我这两个 term 可能是我自己造出来的啊。不过呢，我要解释一下。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的祷告，我觉得很有启发。他是这样祷告的，他说：“主啊，他说我非常难顺服你，但是求你怜悯我，因为我不过是一个半成品，不过是一个半成品。”我觉得这个人蛮谦卑的，他认识到自己，既然他不完美的话，他的顺服就不会很完美。所以我们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慢慢渐长的过程。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就会有一个错误的期待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既然我们是不完美的，那这个不完美的人里面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属灵健忘症。我要引一段经文。有一次我在读雅各书第一章22节23节的时候，得到一些帮助，我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这段经文是这样的，只是你们要听，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开，马上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所以这个雅各他从这个经文里面呢，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一个人他不能够行道，或者不能真正的顺服，真正的原因不是不明白这个真理，而是他 懂了这个真理之后呢，一出门一转眼他就给忘了，一出门一转眼就忘了。那你就会说，哎，不会吧，怎么会忘得这么快呢？啊，你知道人的记忆力有时候是有选择性的，你们同意这个观点吗？
同意。
啊，同意的你举下手。哇，这么多人举手。你们觉得人的记忆力是有选择性的吗？哦，我大概举个例子，有时候当我们对别人有一些恩惠的时候，你通常会记得比较牢。那如果别人对我们有一些恩惠，会记得相对来说有没有这么牢呢？会差一点啊。我可能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有人得罪过我们，那我们会不会记得相对比较牢？可是我们得罪过别人呢，会忘得比较快。啊，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蛮简单的，因为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是自我为中心的。所以这个内在的心念所教导的，其实是要我们放弃，要我们舍己，要我们背十字架。那跟我们这个犯罪的这个天性是相反的，所以要付出代价。所以这个属灵的健忘症，我觉得对我来说一点不陌生，很容易忘，很容易忘。那当我们里面有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所以呢，雅各他就给了一个很实际的建议，他说：“对不起，怎么样来对付这个健忘症呢？”他说：“唯有详细的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而且时常如此，这人就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所以雅各的建议非常的实际。他说要对付这个健忘的问题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出门的时候就带着这把镜子，你早上起来也照，晚上睡觉前也照。请饶恕我用一种很通俗的话，你周间去上厕所的时候，可能有空也来照一照。那照什么呢？照两个东西。第一个照好的，好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内在的心愿，就其实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良好的一个 resource。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照出那个不好的，照不好的就是我们里面的那种污秽，我们的这个这种顽梗，照得越清楚，就越容易顺服我们里面的心愿。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是照镜子啊。这个照镜子不是说我们里面的这个新约啊，就新的东西，而是把我们已经有的这个新约给更清楚的给显明出来。照得越清楚呢，就会顺服的越彻底。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有一次我去出差的时候，我经常到中国出差，有一次我忘了带这个剃须刀，电动剃须刀，所以我到那边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电动剃须刀。但那个地方比较偏僻，居然在小卖部里面没有这个电动剃须刀。后来我就不是很喜欢用它那种手刮式的，因为很痛，所以我就决定等三天，等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叫他们带我到其他地方再去买吧，电动的剃须刀。结果三天以后，我一起床一照这个镜子，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人啊，这一辈子里面三天没有刮胡子，可能那个是唯一的一次，一个又黑又瘦又干的一个小老头。我说这个人是谁啊？所以当天呢，我马上起来，因为我还要去见客，还要去跟人家谈，我就打了个的士，跑了20分钟，跑到附近的这个商场去买了一把电动剃须刀，质量还不是很好，刮了又会流血的，但是好歹呢，我也可以见的人，所以呢，我刮完以后，哎呀，终于可以重新见人。你知道，当你看清楚自己真正的那个样子不是很好看的时候，你就会，就是我就会采取行动。这个呢，就是雅各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提醒。我们做不出来，不是不懂， 而是妄，怎么办呢？雅各说，你要把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这个心，这个镜子如果在你的心里的话，把它背下来，那你到，你走到什么地方，你的镜子就照到哪里，这个新约就不会忘记。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完全掌控的时候，他被神的话语所充满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属灵人。一个真正的属灵人，他才会被新约给控制，才能够享受这个新约。最后我想用一个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第八章第十节，我觉得这些经文真的很美。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这里我会再问多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把他的律法甚至把他自己写在我们的心上？有一个女作家，她的名字叫 Doris， 她写过一系列的侦探的小说，然后她侦探小说这个小说是在大概二十年代的一本小说。然后这个侦探小说里面有一个男主角，他的名字叫 Peter， 这个 Peter 是一个单身的一个侦探，男人侦探，非常的出色，他侦破了许多疑难的案件，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孤单的，灵魂里面很破碎的一个单身汉。后来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小说里面出现了一个女主角，那这个女主角叫维尼。这个女主角呢是一个作家，而且是 Oxford， 就是牛津大学第一批毕业的一个女大学生。然后这个女作家进入到这个 Peter 的生活当中，然后就爱上了这个 Peter，然后就跟这个 Peter 就结婚，然后就跟他一起生活。然后这个 Peter 就因为维尼跟他在一起生活，他破碎的灵魂得到了医治。很有趣的是呢，这个作家 Doris 他本身也是一个作家，而且他也是牛津大学第一批毕业的女大学生。原来这个作家他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在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个小说里面，他看到他的男主角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孤单，他就爱上了这个男主角，然后他就把他自己呢写到这个故事里面，然后写到这个故事里面，不但写进去，而且跟他立约，跟他立盟约、婚约，来亲自的跟他结合，然后帮助他来医治他这个破碎的灵魂。这个让我想到我们的主其实也是一样，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他看到我们这些破碎的灵魂，他爱上了我们，然后他把他自己写进去，不但写进去，还跟我们立约，而且是盟约，写了这个盟约之后跟我们有这个羔羊的婚宴，跟我们结合，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然后和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一生，来拯救我们。我想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神为什么把新约给我们，因为是出于爱，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把他自己写进去。你们觉得美吗？我们低头祷告。对主，我们真的谢谢你，因为新约的题目实在是太高深有限的头脑没有办法明白，哪怕是千分之一或者是万分之一，主啊，求你怜悯但是我们众弟兄姐妹这里的敬拜求你来悦纳我们心灵对你所做出的回应。主，你给我们的新约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善，主啊，因为显明你在我们身上有极大的爱，这个爱超越了一切，超越生死，超越罪的刑罚，超越永恒的审判，是吧？所以我们真的再次来感恩，求主带领我们这个教会继续的往前走，是吧？用你的爱来彰显你的荣耀。 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